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德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名门望族之后不寻常的人生经历。故事的主人公苏成是台湾一个名门贵族的后代，是苏家的长子、长孙、长曾孙。很多人羡慕苏成衣食无忧，家世显赫，然而他的人生齿轮是从出生后便身不由己地向前运转。面对长辈们勾心斗角的政商往来，爷爷过世后家人争夺财产的种种表现，面对每天的生活压力，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，他抑郁、苦恼、失望，甚至濒临崩溃。然而心中未曾泯灭的善良和对道德的坚守支撑着他，最终让他等来了心中向往的那一刻。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。苏成出生后似乎无法为自己而活着，该读什么样的学校，该说什么话，来往什么样的贵人，并不是他可以全权做主的。他唯一能控制的是深藏不露的表情和心思，然而有时就连这一点他也感到身不由己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在苏成庞大的家族里，谁与谁的恩恩怨怨，谁向他抱怨了什么，他只能消化而不能反应。因为苏成知道用谁的话传，最后冲突都会回到他自己身上。一个小学生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年纪，可苏成过得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他开始头痛欲裂，吃一颗药没有效就吃两颗，吃两颗没有效就只能花很长时间才能入睡，连生存都变得十分艰难。每件事说与不说，做与不做，都会引来长辈们的争执。而当他渐渐长大，陪着长辈举杯应酬时，那些台面上卑躬交错，台面下却勾心斗角的政商往来，更使他深感失望与难堪。渐渐的，他开始说谎、作弊、逃学、沉迷网咖、抑郁自杀。高中时，面对爷爷过世后遗产的争夺分配，面对家人对他未来的强硬安排，还有沉重的课业压力，苏成濒临崩溃。他很想大声呐喊，我要的不是这些，其实我不想念书，不想配合你们骗人，不想要这个要那。当时苏成家住在27楼，他甚至向母亲透露想从这里一跃而下。当苏成呐喊没人懂他的时候，他其实还不清楚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。在压力围困、艰难跋涉下，唯一撑住自己的是心灵深处对道德的坚持和对修炼的向往。苏成从小就信仰天主教，受过洗，当过辅导员，读过圣经，也看过十诫，但他不懂为什么大家的所作所为和圣经讲的都不一样。小学教科书上有非常多释迦牟尼的故事，他也很喜欢西游记中孙悟空除妖降魔惊天动地的修行之路，总是不断的翻阅和回味。人生如行路，上界生命在9981难中过关闯将，终成正果的艰辛历程，在苏成心中萌芽扎根。西游记中唐僧曾说，夫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全此三者，幸莫大焉。苏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东土中幸运的修炼之人。 上高中时，因缘际会，苏成接触了气功和太极。高中毕业后，苏成就读台湾中山大学。在大学里，他曾听教授和学长推荐过法轮功。直到大四下忙完专案后，他突然觉得时机到了，于是开始设定闹钟，调整日夜颠倒的时差，在清晨主动来到校园里的练功点，和大家学起了法轮功。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，苏成才知道，除了练功还要学法，除了修命还要修心。他赶紧向学长请来《转法轮》一书，并在当天一口气读到了第五讲。当下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把书合上，心想不能再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本书太好了，他怕今天如果看完了，明天就没得看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大法书籍就是要一遍一遍的看，因为每一次看都会有不同的领悟和升华，都会不断的指导自己修炼。得法修炼一个月，苏成就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经书。他被书中的法理深深折服，每一个字仿佛都在撞击他的心灵。大法师父的法理白言白，深到实处，他真是完完全全认同师父所讲的每一句话。抑郁寡欢十几年，苏成如梦初醒，豁然开朗。他明白了这世间为什么那么纷乱，成人世界为什么面目皆非，为何自己要坚持做一个好人，又为何要感谢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。大法师父的法理解答了他所有的遭遇。大法的力量让苏成轻易放下了纠结多年的怨气，师父的慈悲更顺利地化解了他与家人的鸿沟和恩怨。以前他精于算计，咄咄逼人，只要抓住理了，他可以把留给别人的台阶全部砍掉，也可以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。但修炼后，师父说要成为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。苏成开始学着替别人着想，开始要求自己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开始懂得向内找自己，回想过去对亲人的所言所行。苏成双膝跪地，为之前做的错事及对父母不好的想法道歉，恳切请求他们的原谅。修炼后，苏成身心感受到了大法带给自己的力量和改变。他知道自己有责任，也有义务告诉校园里更多的青年学子及教职员工。于是，在担任法轮大法社团社长期间，他和社员们筹办了为期五天的法轮大法周系列活动，除了真善人美展、大法书籍展、影片放映、主题演讲、练功体验外，也结合汉服试穿体验、对口相声、行动剧、合唱、闯关游戏、几点抽奖等，举办了平易近人、丰富多彩的活动。苏成的规划与巧思获得了成功的反响，法轮大法社团成员也从屈指可数逐年增长到将近30多位。然而修炼的境界没有止境，苏成在一次跌倒过关中深刻领悟到信师信法的严肃内涵。在修炼3年后的一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积累的所有的组织能力、领导力全部消失，原本运筹帷幄的脑袋只剩在一旁帮忙折纸剪纸的功能而已。细细思量自己的心态，苏成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说，从小我就相信人定胜天，一个简单的回话，我可以在脑袋里运作10几套应对的方法， 我也可以透过家族人脉和自己的能力，在登机文件缺漏下，只身带着弟弟漂洋过海。而那时我不过是一个高中生，但我猛然发现，这三年以来，自己将过去在人中引以为傲的能力、习惯、组织理论掺进了修炼中，用平常人的方式算计这样做之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。可大法修炼是纯正的，没有任何目的的，更不是为了证实给谁看的。苏成领悟到，人实在太渺小了，无论如何机关算尽，杞人忧天，那些人为模拟出来的计谋，在神的造化安排下都只是枉然。苏成诚心忏悔，纯净谦卑，脚踏实地地在一丝一念中修去这些人心。一个月后，突然消失的一切能力全回来了，身体的状态、心境的提升不断往好的方向飞升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这句法直指修炼的本质和核心，更揭示出真正的天机。30天的反省和归零，苏成觉得自己被师父的慈悲深度清洗，有如脱胎换骨般蜕变重生。从小和苏成相处的家人朋友觉得他的人生有了方向，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，变得更为正直善良，更加懂得为人着想。有人曾问他法轮功好不好，一位和苏成认识多年的同学马上跳出来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你看苏成改变得这么大。同事也曾说他是大家的开心果，还有很多人问苏成怎么活得那么自在，怎么能在很多事情上那么泰然处之。因为苏成知道师父已经给予了他最好的一切，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坚定修炼，直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。在复杂的人世间，守住善良，坚守道德，其实一点也不简单。高中时曾有一位官员问苏成长大以后有什么心愿，他说想要帮助更多的人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他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回答了，因为只有大法才能从实质上帮助人们解决生命中遇到的所有问题。如今的苏成海阔天空，一洗胸中万湖尘。他有很多同学任职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科技产业，每次只要有聚会他都会参加，因为他会有机会谈到自己学练法轮功对身体的好，对家人的好，以及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他也会说明自己加入大纪元媒体的坚持和努力。透过多年来和同学们一点一滴的交流，苏成明显感受到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，甚至是钦佩。苏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，也会有更多的民众、国家在明白真相后体会到大法带给他们的幸福和荣耀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德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